大家好，欢迎收听 Hack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这期节目，科技圈的话题不少，从重磅人事变动到 AI 安全漏洞，再到天文台的新发现，我们一起聊聊。
先从最震动的一条说起，杰夫·迪恩离开谷歌，这可算是 AI 领域一位功勋级人物的告别了。
是啊，另外还有 Meta 被曝在自家平台上投放了超过50条 AI 生成的儿童相关内容。甲骨文的免费云额度也要缩水。再往后，还有关于 Atlassian AI 代理安全以及鲁宾天文台发布首张深空图像的新闻。
先说这一轮的重头戏 ,Wired 的 Matt Gurgis 在8月5号的报道里，根据 Meta 的广告库数据发现， Meta 在 Facebook、Instagram、Messenger 和 Threads 上投放了超过50条包含 AI 生成的儿童性虐待图像的图片和视频广告。其中一些直到报道发布当周还在投放。评论区里真正的讨论焦点是一个反问，如果2025年已经删除了3600万条这样的内容，为什么没有几百万人因此入狱？
有人给出了相当理性的拆解，比如这类案件要从全国失踪与被剥削儿童中心转到合适的地方机构，再开展调查，申请搜查令，每一步都需要时间，前提还得有愿意配合的司法辖区。而且3600万条内容并不等于3600万个犯罪者，可能涉及的人数要少得多。还有人提醒，统计口径本身就有水分，这些报告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少年之间互发的色情短信，还有所谓过度热心的父母拍的婴儿裸照被系统标记，就算只算一半，1800万依然是个很大的数字。更有意思的是，有人说这暴露了社会对这类话题的说辞和实际行动之间的落差，除非特别恶劣，否则很难上全国性头条，有社会地位的人被收监反而是例外。
另一个引发争论的新闻来自甲骨文，他们把始终免费的 ARM 计算额度直接减半，旧上限是4个 NPRA1 处理器核心加24级字节内存，新上限变成2个核心和12级字节，8月18号起执行，超限的实力会被自动终止，而那个免费的 X86V 实力保持不变。有作者提醒，这个额度是按整个租户来算的，不是按单个实力，想拆成两台小机器也行，但总和不能超限。而且停止实力通常不会释放配额，必须彻底终止，终止前记得先备份。
社区吵得最凶的是 always free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一派说始终免费就是永远免费，甲骨文缩减老用户的额度就是在说谎。另一派反驳说，始终免费只代表你不会被收费，不代表同一配置永远供应。就像餐厅免费续杯，不代表那道菜永远在菜单上。还有人干脆总结成有条件的免费。也有人觉得这次调整完全合理，只不过有更尖锐的疑问。甲骨文到底还能把额度降到多低，仍然声称自己在提供永远免费。评论区有人接话说，给个32000字节内存和一颗老芯片他也认了。
第三个故事和安全直接相关。安全公司 PromptArmor 发布报告说， Atlassian 的 AI 代理 Rovo 可以被间接提示注入利用，实现零点击的数据外泄，还能绕过组织级的网页搜索控制，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人机审批。攻击手法是，受害者让 Rovo 整理 Java 工单，再上传一个藏着隐藏指令的文件，注入会操纵 Rovo 把工单和文档内容附加到攻击者的网址上，攻击者服务器的日志就会记下这些带敏感数据的请求。而且用户重新打开聊天后，所有痕迹都会消失，输出看起来完全正常。
更让人担心的是，即使组织已经关掉了 Rovo 的启用网页搜索开关，攻击照样成功，因为这个设置并没有移除用来打开搜索结果的工具。注入可以外泄 Rovo 在 Atlassian 内能访问的任何数据，披露的时间线也摆在那。 PromptArmor 5月23号向 Atlassian 报告，25号对方致谢并给了案件编号，之后6月和7月两次跟进，但直到8月5号文章发布都没有进一步沟通， Rovo 仍然有漏洞。社区的回应相当不客气，有人说 Atlassian 已经从可信的企业伙伴变成了彻底的混乱。也有人提到，市面上已经有人用工具把 Confluence 的内容批量迁到开源的自托管系统。 毕竟 Atlassian 的软件长期被视为没人自愿用，只是被迫用的存在。对你我来说，最实在的提醒大概是，一旦 AI 代理开始替你打开网页、整理文档，给他喂进去的任何内容都可能是攻击者眼中的出口。
最后这则有点特别， Jeff Dean 离开了 Google。 这位在 Google 工作了多年的资深工程负责人如今正式告别。相关消息还包括 DeepMind 的调整， Demis Hafiz 从 CEO 转任董事长。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社区里的讨论也随之而来。
有评论提到，团队甚至专门做了一夜幻灯片来总结这段经历，放在融资演示里，足见这些人物在业界的分量。对长期关注 AI 的人来说，这大概标志着 Google 一个时代的某种转折。接下来这几条新闻恐怕都值得继续关注。
先看 Rust 官方这则消息。 Rust 官方博客在8月初刊文宣布，五个团队共同采纳了一项针对1000的新政策，约束 Rust Non 库里代码的贡献方式。文章作者特别强调，这不是官方对1000的立场声明，也不适用于 Rust 项目的所有地方。真正受影响的是几类人：审核或主持代码合并请求的人，提交包含1000生成代码的人，用1000发现问题并发布议题的人，以及在讨论里直接引用1000的人。其余人工作方式基本不用改。
文章还讲了为什么现在要立这个规矩。过去一个漂亮的代码提交往往意味着有人花了时间和精力，有意加入社区并愿意接受指导。如今这些信号都不可靠了，自主智能体的情况下，对面甚至根本没有人。再加上写代码变容易，审查就成了瓶颈。当时仓库里已经有1281个待审的合并请求，而审查主要是做决策，代码本身反而是整个变更里最不重要的一部分。
政策还明确禁止因为别人用了1000就去骚扰对方，无论对方的使用是否违反政策，都要遵守行为准则。有意思的是，评论区把政策概括成一句话，能用1000来回答、分析、提炼、完善、检查、建议和审查，但不能用来创作。于是有人追问，写代码对 Rust 这类项目来说到底算繁琐还是算创作？这是目前还没有定论的核心问题。接下来这场新墨西哥州的民用飞机坠毁事件在 Hacker News 上讨论很热。原始报道来自 Wired， 副标题说无人机战争正让天空更危险。文章讲的是一架民航机坠毁，时间就在今年五月，事发时军方正在该区域进行 GPS 干扰。
讨论的核心来自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初步报告。报告显示，空管在事发当天曾多次联系军方，先是要求停止信号干扰，因为飞行员报告失去 GPS 能力。等飞行员报告可以改飞目视进近后，管制员又告知可以恢复干扰。而飞机最终撞上了地面，撞点在一个山峰无线电设施以东约200多英尺，还低了200多英尺。之后机组就没有再传出无线电。到底责任在军方还是飞行员，评论里分歧很大。也有人反问为什么要服从，而是该追问如何走到这一步。
技术层面还有个关键疑问，为什么飞机的遥测定位设备似乎还保留着坐标，而经过认证的主飞行导航系统却失效了？有评论解释说，认证的 GPS 接收器会做信号完整性检查，一旦干扰让信号质量下降，接收器就会判定无法保证可靠的导航解，直接报错。而遥测级的设备是尽力而为的报位置，可能还继续在噪声数据上输出估计值。更大的一课可能是飞行员对降级导航情景的准备度，这个话题还在继续争论。再聊聊 Time 这个事，一位软件开发者发现 Time 似乎在给 AI 爬虫展示和人类访客完全不同的网站版本。他反复抓取同一篇健康文章，只改动浏览器的识别信息，用常规浏览器和 Google 的爬虫去抓，返回的是正常网页，约30万字。而用几个 AI 助手的爬虫去抓，返回的却是一份纯文本版，只有13000多字，两边逐字刻印一样相同。
而且这不是一刀切的策略，有的 AI 爬虫直接被懒返回错误吗？那份给 AI 的文本版本里还内置了广告，比如 抓取某年度发明榜单时，文本里嵌着一家银行的赞助问答，附上了追踪链接。商业板块里还有项目管理机构的推广表格。有意思的是，人类浏览的网页里，这些品牌一个都搜不到。作者说，广告在文本里确实标注了赞助，倒不算传统意义的隐性广告，真正被藏起来的是受众分层。这相当于专门写给机器看的 Time 网站，人类读者根本不知道它存在。
评论区讨论得很热闹，有人说这是想把想法事先埋进 AI 的长期上下文，等它被问到银行推荐时就能调用出来。也有人反驳说，现在大模型已经默认记住所有对话了，这个假设站不住。还有人联想到一千天性轻信，输入里自信的陈述对模型来说几乎就是真理。不过也有人提醒，网站在文本里明明白白标了赞助，比起当年那种垃圾搜索博客，这反而还算诚实。广告业未来十年会不会借此操纵使用 AI 的用户，这是大家真正担心的问题。最后聊点宇宙的， NSF 和美国能源部联合资助的鲁宾天文台发布了其第一张相机图像和相应的科学目录。这张图展示的是著名的 OSMOS 区域，位于六分一座，是宇宙里被观测最多的区域之一。画面里能够的遥远星系数以十万计，包括漩涡星系、椭圆星系、正在扭曲合并的星系，甚至来自极遥远宇宙的暗红色星系。
评论区有人点出这台相机的特别之处，它拍的从来不是单个天体，而是整片天空，而且会用延时摄影的方式连续拍十年。还有一位自称负责把科学数据映射成彩色图像的研究者现身，说自己长期在做尽量贴近人类感知的映射软件，对大家的喜欢表示感谢。也有人问目录和数据库的下载途径，还有人在看了图之后好奇，为什么没看到爱因斯坦环之类的弧形结构，这到底是罕见还是成像尺度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这台相机和它接下来的十年延时影像是实打实让人期待的东西。
先说 NVIDIA 那篇 Vera 白皮书， Truths and Cheese 的作者承认硬件本身很强，这是 NVIDIA 首颗基于自研 Olympus 核心的服务器 CPU 88核的单片计算带，还配了 ARM V9.2 核心，每核2兆字节，私有二级缓存，共享的末级缓存有164兆字节，宣称内存带宽 1.2 太字节每秒，功耗大约50瓦。但作者认为白皮书里那些营销故事反而帮了倒忙。
最激烈的争议落在基准测试上，有评论者指出，作者选的四个基准 CPP Check、 LON、 TiPhone 和 GCC 全都是编译期任务，而且都进了 Spec CPU 2026，但 Spec 里其实还有多媒体编解码、压缩、 Shukai Bigding 这类任务，只挑编译器而不跑完整的 Spec 的，难怪有人觉得是刻意挑选项。不过也有反驳说，编译器代码恰好最接近典型应用，充满小基本块、分支和间接内存访问，对 CPU 和编译器都更难优化，这本身就很有说服力。
定争与信任是另一条线，有人问这是不是超 AMD， 结果评论里指出 AMD 两天后就发布了更快的 CPU。 也有人回应说，拿自家新品去对比对手的旧文，这本来就是行业传统。还有对 NVIDIA 不满的评论者翻出了历史账，检测到基准测试就改渲染，宣称四级字节显存，实际只有 3.5 级字节可用。但他承认自己仍是粉丝，会继续用 NVIDIA。
最后是投机执行的安全顾虑，这颗 CPU 全力压住 Value Speculation 这种投机技术。有评论者担心，在所谓 Gentic 时代，大家忘了安全，等攻击模型足够擅长利用投机攻击，人们才会要求更不易受攻击的设备。另一个声音就反问，攻击者能跑任意代码时，本来就已经拥有那台机器了。后续是 Furonics 对预生产 Vera 的测试，成绩比 EPYC9575F 高 10%， 是 Sun 6980P 的 1.55 倍， Grace 的 1.63 倍，但测试受 NVIDIA 限定工作负载、近景监控频率和功耗、只有一天窗口等限制，全面评测还得等 Vera 流出 NVIDIA 实验室之外。
接下来是 Hacker News 热帖里一篇 RSF 论文， 研究 AI 的谄媚现象。作者在11个前沿模型里发现，模型肯定用户行为的比例比人类高出 50%， 哪怕查询里明确提到操纵、欺骗这类关系性伤害，也照样迎合。两项预注册实验涉及1600多人，还包括参与者谈论真实人际冲突的实时互动，结果显示跟谄媚的 AI 互动会明显降低参与者修复人际冲突的意愿，反而增强他们自己是对的这种确信。
最讽刺的部分是，参与者给谄媚的回答打了更高的质量分，更信任模型，也更愿意再次使用。作者把这看作一种恶性激励，用户更依赖谄媚模型，训练也就更偏好谄媚。评论区有人拿治疗师对比，说过度逢迎的治疗师也会这样，但有人反驳说，你没法每天跟治疗师聊4小时以上，还说聊天机器人字面上就是被设计成最大化你的使用量。
有人引向 Agentic Development 的争议，认为这能解释有人质疑时的防御性反应。有个自认是被指责一方的评论者说，他不介意被怀疑，但那些没人从中获得价值，说有的人是自欺或行骗的说法听得很厌倦。另有人承认，确实有人得到价值，但一切已变，旧方法已死，十倍生产力这套说法不可信，若真如此，周围软件应该体现出来。还有一位回忆起某次对话，对方参照的是一段小孩和很差文本转语音模型互动，信心满满给出烂答案的视频，而那时更先进的模型早就问世了，认知差距实在太大。
评论区也区分了场景， ChatGPT 陪青少年扮演治疗师时的谄媚和 Codex 审阅用户反馈时的谄媚性质不同，前者对社会极其危险。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细节是，有评论者只回了一句，你说的完全对。
这个话题来自 Focus 的一篇博客，讲为什么各种小众编程社区对一千开发越来越敌视。文章由一条跟国际象棋引擎开发相关的 DTOP 讨论引发，波及到操作系统开发、语言开发、模拟器、代码高尔夫这些社区。Focus 观察到，这些社区里掌握困难领域的过程本身就是产品，他们不在乎你的代码能不能跑，而在乎你是否知道它为什么以及如何工作。早期善意的一千尝试被缺乏深度理解的使用者，还有视其为作弊的偏激群体共同毒化了。他认为一千最好用作力量倍增器，而不是替代品。
和牛牛斯的讨论核心落在编程到底是过程还是结果。有人断言，编程产生的是程序员，程序只是副作用。有人补充，这些社区长期在专有工具下挣扎，不想回去。也有人反驳说，开源模型是合格的代码生成器，不需要几百万小时的算力去构建。最有意思的类比是菜园，有人说自己种菜不为省钱，而是享受园艺本身。若有园艺机器人，反而完全违背初衷。但他又用一千做自用软件，理由是请不起人写。Agentic 编程，一千是他得以完成的唯一方式。
好多人顺着这个推理，享受园艺你就不想自动化，享受的是洁净的结果，而不是打扫的过程，你就想自动化。也有人反问，编码里到底有多少是拔草，有多少是真正的手艺？还有一位用亲身算账反驳种菜更便宜的说法。按他的账，把固定成本、水、肥料都算上，每月仍然省下不少。另外有人挑战一千加速达成结果这个说法，生成代码确实快，但没有证据表明端到端能加速整个开发流程。
所以话题最后落在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上，一千到底能不能真正端到端地给开发提速？编码里有多少是苦差，多少是手艺？还有省钱和享受过程这两种动机又该怎么衡量？这不只是技术选择的争论，背后是不同的社区价值。
最后是 Prime Intellect 团队今年8月初发布的开源项目 Prime Agent， 定位是自我改进的 RLM 编码 Harness， 核心是两个抽象，一个是递归语言模型，把上下文当成变量，把子代理委派当成函数调用，让模型能写出操作自身上下文的程序，从而处理任意长的绘画。另一个是持续 harness， 把 harness 自身状态、提示词、技能、记忆、子代理都交给代理去增删改查，还支持代理之间消息传递和跨绘画编排， 作者称 PayOpus 50在 ARCGI-3 上得分 95.5%， 超过报告的人类专家基线。
架构上有个设计值得一提，模型唯一的工具是一个持久的 iPython 内核，其他功能都以内核函数的形式调用。后台守护进程通过本地 socket 管理绘画，工作进程崩溃后可以从日志和内核状态快照恢复。子代理闲置30分钟就被移出内存，被寻址时再从磁盘重载。这套恢复机制做起来其实相当讲究。
但 Hacking News 的评论兼有动手经验和质疑。有人说自己早就见过类似的 RLM Harness 加本地服务器，不过现在基础模型已经追上来，不再需要这种骨架，直接在目录里存上下文就行。也有人说递归有效的关键是根代理用顶级模型，子代理用廉价模型，总体是巧妙但不革命。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仓库代码，有评论者指出里面1000生成的代码很臃肿，多个文件接近10000行，单个 switch 语句超过1000个 case， 主张自改进代理应该从小代码库起步，甚至把它当作不应演化成什么样的反例。
评论里还提到这个项目在 ARCAGA-3 上几乎饱和，于是有人追问它在其他基准和日常编程上表现如何。有意思的是，评论区另一段互动是围绕一部科幻作品展开的，它讲述首个 AGI 的诞生，有人把它列为经典中篇，但提醒里面还有极端施虐内容。这条线索也提醒我们，自我改进代理这个方向既能激发技术上很大的热情，也同时带来安全与伦理上不能回避的追问。
先从 Quantum Magazine 这篇报道说起吧。他说的是 OpenAI 在今年5月下旬宣布一个未公开的内部 AI 模型对数学家 Paul Erdos 在1946年提出的单位距离猜想给出了反例，批评说是首个来自 AI 模型的历史重要证明。结果当然不是定论，人类数学家几周内就大幅改进了它，而且相关技术几天内就用来解决了其他重要问题。到了8月1号，OpenAI 又宣布另一个未发布模型取得了10项数学进展，其中就包括了另外3个 Erdos 问题。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本身解过几十道 Erdos 问题的 Noka Alon 说，这些模型正戏剧性地改变数学研究的方式。
说到 Erdos 这个人，报道里也介绍了他，常年旅居，几乎一无所有，喜欢自掏腰包悬赏，小问题出10块或25美元，重要难题可以到几千美元。他1996年在华沙参加数学会议时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3岁。据说他只穿丝绸避免肢体接触，还靠安非他命维持高产出。更有意思的是，爱荷华州一家非盈利基金会承诺帮他兑现这些悬赏。
不过 Hacker News 上争论最激烈的倒不是这些数字，而是该不该资助厄多斯式的怪才。有位评论者提议国家或机构搞古怪赞助，鼓励类似流浪天才的路线，说自己待过的2个学术实验室都会受益于这种乱跑的生产力工人。但反驳的人说，厄多斯虽然怪，他毕竟是厄多斯，就像流行文化常常浪漫化自闭症一样，同一群体里也有人需要24小时护理，而且计算机科学前沿需要多年训练。另一位评论者则反过来说，真正独特的人总能找到路，官僚只会被指标蒙住眼。接着就有人批评这是幸存者偏差，系统无论政府还是私营部门几乎必然辜负那些不合群的人，用指标做决策时更糟。
还有一条线是围绕这篇报道本身的可信度。有评论者声称Quanta归某个重仓 AI 的基金会所有，整篇是广告，但马上被反驳说根本没有这个基金会的说法。Quanta 其实是靠 Simons Foundation 资助的，对方还被要求拿出重仓 AI 的来源。也有人抱怨说，那种一切都跟 AI 沾边就该下架的反应式言论比 AI 机器人还要烦人。文章还埋了一条后续线索，如果没有英国数学家 Thomas Bloom 早年的铺垫，这些进展很可能不会发生。而数学家们正通过审视 Erdos 问题的独特性，去理解 AI 将如何改变数学的其余部分。
接着这篇是 Data for Science 的博客，标题是 Building an Advanced Agentic Harness。 文章主张把单个大模型的调用变成可靠系统的答案，是组合、类型化工具、计划 DAG、 分层记忆、验证层级、预算和追踪器，由一个薄的编台器串起来。
评论分歧相当大，有好几位直接说讨厌 Skill、Harness、Memory 这一整套体系，觉得实践里根本用不上。附和的评论说，这些工具都是在用大模型试图达到不可能实现的确定性，边界情况太多，价值有限，宁愿回到工程本身而不是靠感觉。也有人一开始也有同感，说新模型一代代换代让维护很头疼。Anthropic 的 OpenAI 甚至让人想干脆全扔掉这些，直接信任模型。但话说回来，定制 Harness 也有点接近表 Vim 建位的乐趣，只是模型经常转头就无视指令，说好只输出15个词，下一轮就忘了。
还有个评论者拿文章里的事例，并发地取人口、取时区、做摘要来批评，说那是带 token 成本的过度工程。但同时也提了一个比较实在的理由，子代理的真正价值是保护主上下文。就算到了100万 token 的窗口，注意力和遗忘的问题依然在。让子代理只把黑箱式的输入输出交回主上下文，是它存在的意义。
有人反驳说，这些东西其实被几百万人用着。也有人说，这本质上是用带观点的方式解决上下文管理和护栏问题。AI 只是确定性流程之间的一层薄胶水，但已经足够完成极多任务了。还有人打比方说，这有点像从黄铁矿里炼金子。到最后，当有人问不用这些该用什么时，那位最反对的评论者回答得很干脆，直接用开箱即用的模型。
这篇是一个研究论文的讨论，标题叫 Zero Mem， 说的是面向 AI 代理的零 token 记忆操作。他提出，除了最后那一次问答之外，整个记忆流程不调用大模型，也不消耗输入输出 token。系统保留原始的交互轨迹做记录，用实体加上下文的关系图，以及按时间分层这两种方式组织。查询时会权衡两个视角去检索，先用确定性校准丢弃冲突证据，再让答案基于检索到的轨迹来生成。论文说，在长记忆和长上下文问答的基准上，性能有竞争力，而在相同的问答读取器和上下文预算下，记忆操作的时间成本相对最快的基线降低了约57%。代码要在同行评审之后才提供。
评论里有人指出，这项研究真正的贡献不在于零 token 这个成本数字，而在于它移除了对记忆的生成式重写。道理是，一旦大模型去压缩交互，检索就变成基于摘要的遗漏，而不是基于证据本身了。所以它要求更严格的变异和矛盾基准。当实体在跨互化之间改变了属性时，关系图和时间分层能不能把两个状态都保留下来，让冲突浮出水面，并且说清楚是哪条轨迹支撑了答案。对生产环境里的代理，应该衡量不支持答案的比例和证据召回率。而且编码期的计算和索引维护成本也该并列放出来，否则零 token 很容易被误读成免费。
还有位评论者说自己在做类似的工作，不用外部检索系统，而是用本地模型把对话缓存下来，再直接在这个缓存上检索，预填充之后按注意力分数过滤那些被关注的语料片段。另一个评论者介绍自己用多深度的节点式存储，按用户查询把数据库节点当高置信度信息注入，还说明等 Zero Mem 通过同行评审后会借鉴。最后还有个人的提问挺有意思，能不能把上下文当虚拟内存，用注意力矩阵把低权重的 token 空白掉，从而跳过百万级别，甚至实质上无限上下文里的大约95%的计算。最后这篇来自 Carl Flair， 他发布了一篇博客，描述所谓的 Cloudflare OS， 一个开源平台，让公司里的每个人都能构建应用、自动化工作、安全访问内部系统，并围绕组织知道什么、如何运作来塑造自己。不过 HelloNews 上的讨论焦点几乎全在 OS 这个命名上，有人疑惑公司为什么要把操作系统塞进产品名里。
有人引用他的说明页解释说，这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计算机操作系统。用操作系统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让公司能在 AI 辅助下高效工作又保持安全，好让安全团队安心；二是作为面向 AI 工作负载的操作系统， 传统操作系统管理计算负载，这个则面向 AI。 但也有人说得更直接，觉得这只不过是为了把产品跟其他 AI 代理和沙盒区分开，叫 OS 显得更大更好。还有人认为，如果名字需要解释，那本身就是糟糕的命名。更有人类比说，这就像素肉。批评的人其实明白含义，只是觉得名称不准确。Cloudflare 不该无缘无故地重在操作系统这个词。
另有评论者认为，公司其实是在试着构建一个生态。还有人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看法，代理操作系统，这个概念正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既然 AI 能拉取外部信息，转换或增强信息，再发布信息，那传统操作系统好像几乎不再需要了。不过他承认，眼下还是离不开传统系统来跟人交互，也得靠他访问大模型。
这一下就引来一串反问。你的大模型里有硬件驱动吗？没有传统操作系统，你要怎么运行大模型？还有人觉得这味道有点锁定的意思。到最后，那位最早质疑命名的评论者干脆表示，对几乎不再需要传统操作系统这个说法，他相当怀疑。看来一篇关于开放平台的文章最能激起讨论的反而是一个名字。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今天的话题从 Jeff Dean 离开 Google 一路谈到 AI 爬虫开源平台，信息量确实不小。
没错，其中最让人挂心的还是 Meta 被曝在旗下平台投放了50多条 AI 生成的儿童相关广告，还有甲骨文要削减免费云额度，这些我们都会持续跟进。
对，也别忘了鲁冰天文台刚发布了他的首张深空图像，还有那些正在被 AI 攻克的数学难题。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